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七章。六章和七章有鲜明的对比，而且是强烈的，好像黑白。六章是对上帝应许的相信，并且顺服，凯旋得胜。第七章呢，因着亚干的犯罪，以色列整体陷在神的咒诅中。这种连带的关系，群体的连带的关系，让我们看到犯罪绝对不是件小事。一个人犯罪可能会导致整个圣若的群体陷在不义、咒诅、上帝的追讨之中。七章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，不要轻看违背神话语这样的行为。小罪在上帝那里都是严肃的，不可以被忽视、被轻看的。我们常常低估违背神旨意这样的罪。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，违背神的旨意绝对不是件小罪。再微小的罪，在神面前都是违背他的律法，是对上帝的轻看，是僭越上帝的主权，藐视上帝的圣洁，藐视上帝，他才是宇宙的创造者，宇宙的法则的制定者。任何一个罪在神面前都是大罪。我们把罪相对化，把罪观念化，把罪抽象化，用我们的经历来告诉自己说，犯罪没有关系，犯罪上帝依然赐福给我。但是我们要明白，我们犯罪之后依然蒙恩，是因为耶稣基督付了昂贵的代价，不是说犯罪没有代价，也不是说违背上帝的旨意就可以轻而易举的获得赦免。我们犯了所有的罪，诸多的罪，数不清的罪，为什么可以被赦免？乃是因为基督在十字上替我们承受了一切罪的刑罚和咒诅。但是我们在今生，在现在，在如今，已经蒙恩，还是会犯罪。我们在恩典中很轻看犯罪的这一个事实，其实并不然。虽然在基督里已经赦免我们所有的罪，可是犯罪会带来管教的，带来管教。我们犯罪不至于死，但是犯罪要受管教。神的管教是爱的管教，爱的管教对于罪人来讲也是承受不起的。谁能够在威严的上帝面前承受他对我们的管教呢？谁敢说对上帝说你管教我吧？承受不了。神爱的管教也是严厉的，温柔的暴力，温柔的责打，温柔的夺取，不是要除灭我们，而是要挽回我们。可是谁能够在神面前承受犯罪所带来的一切的管教呢？没有人。这一章让我们看到，亚干一人犯罪，神责备了以色列整个圣约的群体。因为在神的眼中，以色列乃是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整体。在摩西五经也会出现说，你被约，那个你不是指个人，指以色列群体。以色列是个圣约的群体，它不仅是一个支派、一个宗族、一个家庭，或者众多人的一个混合体，在神面前如同一人，一人就是他一个人，他是一个整体。 因着一个人违背上帝的旨意，玷污了整个圣约的群体，影响了他们与上帝的关系，影响了征战迦南的进程。今天我们也要明白，教会里面任何一个人犯罪，都会玷污整个的教会。希伯来书12章15节说，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，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。一个人犯罪啊，如果不除掉不制止的话，会影响整个的教会。我们看到12个探子，10个探子带来恶信，这10个探子把恶信带来之后，造成全体都在这个恶信当中有份，罪的传染性像酵母发酵一样，像病毒传播的速度一样极快的。如果这个罪不除掉，会马上沾染整个的教会。而且新约也告诉我们，教会的隐喻是身体，身体的如果一个肢体沾染疾病，沾染了病毒细菌，整个身体很快都会垮掉的。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有些罪马上就要制止，不制止的话，不除去的话，整个的群体都会陷在罪中。因此我们任何一个罪，不但让自己受亏损，也会让整个教会的群体都会受亏损的。比如在教会里面，你犯了淫乱的罪，没有除去这个罪，别的弟兄姐妹认为淫乱罪没有关系，你是常不守礼拜的人，别的弟兄姐妹会认为不守礼拜没有关系，传染性像瘟疫一样传染。不要小看我们对上帝旨意的违背，违背上帝的旨意在神的眼中极大的恶属于。如果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有一个的配偶不敬畏上帝，这个家很快就会被感染，不可能有敬虔的流露，完全不可能的。因此我们要明白，群体中一个人犯罪，若不把罪除去，整个群体会陷在极大的恶当中，极大的恶当中。大家在创世纪可以看到雅各的家庭，雅各是圣约的家长，上帝向他立约，对他启示。雅各是一个不顾家庭的人，他的家多么混乱，他一个人的失职，一个人的悖逆，造成整个家里的混乱。所以一个人犯罪，这个罪行罪的模式不除去的话，整个家庭都会陷入这样的现状当中。你在家里有没有看到这种影响力，坏的影响力，罪的影响力？如果父母抱着手机刷抖音，不带领孩子过信仰生活，不带领孩子做家庭敬拜，整个的家都被这个屏幕所牧养，父母被抖音游戏所牧养，孩子被动画片所牧养，这个家里因着一两个人的失职，造成全家陷入世俗的败坏中。因此第7章你会看到亚干要被除去的，恶不除去就没有公义的体现，恶如果不除去，它的感染性极强，恶如果不被除去的话，这个群体慢慢的都会像亚干一样败坏。一个肢体被感染，其他的身体的器官也会慢慢的被感染，全身烂掉死去的， 死去的。有些人被真菌感染了手指、皮肤某一个地方，慢慢的坏死，怎么办呢？要截肢，截肢才能保住生命，不截肢的话，整个生命会丧掉的。为了保全生命，截去手臂，截去自己的腿，挖去自己的某一个器官，算叫什么呢？所以一定要除去，不除去罪的话，没有办法让圣洁占主导，没有办法让上帝的话重新统治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和教会。七章对人来看很残忍呀，把亚干他们用石头打死，用火焚烧，他的所有。他的儿女财富都要出去，太残忍了！哪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？太野蛮、太落后了，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理解错了。第七章不是告诉我们怜悯和残忍的问题，而是看见上帝要把罪从以色列群体中除去，不除去的话，全民都陷入罪的影响之下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，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、撒底的孙子、加米的儿子亚干取了当灭的物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。在神的子民当中，总有人胆大妄为，总想跳出遵行上帝话语的规范外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没有绝对圣洁的教会，没有绝对圣洁的家庭，没有绝对圣洁的个人，人总会，在某个群体当中总有悖逆者。再认为自己圣洁的人，他也有最丑陋、最黑暗的角落和地方。亚干的出现，就已显明，人是不可能全部都顺服的，也不可能全部长久的顺服，也不可能持续不断的顺服，总会有人来挑衅上帝的主权，挑衅上帝的命令，向上帝叫嚣，违背，公然违背，悖谔者。当下，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，靠近伯雅文的埃城去。埃城在希伯来文是罪恶之城，这个城并不大，罪恶之城。吩咐他们说：“你们上去窥探那地。”他们就上去窥探埃城。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，对他说：“众民不必都上去，只要两三千人上去，就能攻取埃城，不必劳累众民都去，因为那里的人少。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，竟在埃城的人面前逃跑了。埃城的人击杀他们36人，从城门前追赶他们，直到示巴林，在下坡杀败他们。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。”首先，他们打败仗，并不是因为骄傲，而是因为亚干所犯的罪，亚干所犯的罪，这是核心问题。一人犯罪，让整个的群体也受到上帝对他们的管教、责备，对他们的这种击打，是因为一人犯罪，让全体都陷入悖谔的恶中。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。撕裂衣服把灰撒头上呢，是过去特别在希伯来民族当中懊悔的外在表现。后来在先知书神就责备说：“你们不要只撕裂衣服，要撕裂自己的心肠。”这种悔改的方式，外在的表现，慢慢的形成形式主义，一悔改 就撕裂衣服，神说你们不要表演了，不要伪装，真要悔改的话，撕裂心肠，内心恨无罪，内心责备罪，内心一罪一刀两断，内心在神面前好好的忏悔悔改，不要表演。我们也不要学习外在的那些演戏的行为。过去有些人祷告的时候认罪流泪，看到旁边的流泪，他不流泪，他感觉很不适应，他也装了流，装流泪啊，装哀嚎，表演是没有用的。我们认罪不是表演，认罪不是演戏啊，不是要拿奥斯卡的影帝奖。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是撕裂心肠，神的看见罪破坏了我与上帝的关系，罪的入侵使我变得残忍，让我变得僭越上帝的主权，我夺取别人的地位，夺取别人的权益，这些在神面前好好的认罪，撕裂心肠，不是单有外在的表现。因此撕裂衣服撒灰在头上是过去啊悔改的外在表现，内心的悔改，内心的忧伤，内心的痛悔，向神认罪，然后才有外在的表现，不是先学会表演。内心没有撕裂心肠，那不是假冒伪善吗？没有真悔改的，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匍匐在地，直到晚上。约瑟说：“哀哉，主耶和华呀，你为什么经营这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。主啊，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迦南人和这地一切居民听见了，就必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。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”约书亚开始悔改，开始痛悔，因为失败了嘛，失败了在神面前悔改啊。这个祷告词其实神并不怎么满意。十节说：“起来，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？”神说：“我不是无缘无故的让你们败，我不是无缘无故让你们遭遇这一切。”今天一定要记住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痛苦，不要从那里耍无赖啊！神呀，我怎么爱你啊？你这样待我，弟兄姐妹，所有的痛苦，所有的忧虑，所有的问题没有成就，要明白，我们自己的问题很严重，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是有罪的。我们总是想和上帝讨价还价，啊，上帝你不公义，你为什么这么待我？但是谁会想我是有罪的？我对神认识的观念是错误的，我对神做事的方法理解是错误的，我对上帝行事的规则理解也是错误的，所以我做的一切全部都是错的。我应该悔改，不是神不给我成就，是我没有等待，没有愿上帝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不是我的配偶不好，不是我的孩子不好，是我没有做好头，是我没有做好妻子这样的帮助者，是我没有做好父亲，做好母亲，不是上帝把不好的孩子给我。我们今天很少自己认罪，自己悔改，开始找一堆理由抱怨，人就是爱抱怨。因此我们需要悔改呀。神说：“起来，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？你们得罪了我，你们犯罪了，不是我不与你们同在，不是说你们不能打胜仗，是你们犯罪了。”十一节，以色列人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盗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你们的家具中。神指出来了，你们失败是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。你看这里神没有说是直接说是哪一个人犯了罪，而是以色列人犯了罪。 让他们明白，一个人犯罪让整个群体都蒙羞，一个人犯罪，罪的感染性像瘟疫一样，转眼之间会让许多人被感染的。那么亚干啊，到底犯了什么罪呀？神说，这个亚干犯罪，取了当灭的物。前面神吩咐过，金银啊要归耶和华的库里，其他的一切全部都要毁掉，全部都要毁掉。这个偷盗呢是指什么呢？金银要归在耶和华的库里。亚干是把归给神的东西偷来，归给自己，他把这个财宝重新归类和定义，认为这是我的，把神的归为己有，这是偷盗、偷窃，从神的库中偷取东西。今天很多的人不明白，无论是我们十分之一给上帝，还是对上帝十分之一之外的奉献，据为己有属于偷窃，偷窃这样的罪，这是很大的罪，偷窃神的物啊，偷窃神的物，把神的物进行重新定义和归类，这是大恶。偷窃神的，神一定会让他四倍的偿还。又行了诡诈，这里行了诡诈，可能是撒谎，可能是撒谎，也可能是假冒，总之，神对这个亚干的犯罪是取了当灭的物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面，这亚干所犯的罪，把这个赃物藏起来。因此，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为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。你起来，叫百姓自洁，对他们说：你们要自洁，预备明天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：以色列啊，你们当中有当灭的物，你们若不除掉，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。到了清晨，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，耶和华所取的支派就按着宗族进前来，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照家世进前来，耶和华所取的宗室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。被取的人有当面的物在那里，他和他所有的地被火焚烧，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，又因他在以色列行了愚妄的事。神要透过这种致歉的方式找出谁是犯罪的人。你想想浩浩荡荡的百万的以色列人，只有一个亚干犯的罪忽略不计啊，可是神是不容许罪人和他的罪行隐藏的。在教会里面，不要认为教会里面那么多弟兄姐妹，谁知道我犯罪了？你的罪有可能是不明显的，传道人不知道，弟兄姐妹不知道，你的配偶也不知道，隐藏的罪在神的那里藏不住的，试图遮盖罪在神面前是无用的，在人面前看似有效，看似有效，其实是诡诈，诡诈。千万不要认为我犯罪没有人知道还心中窃喜，百万的以色列人神都知道亚干犯了罪，还把他找出来。这个世界有60多亿的人口，你说神关注不了我？神是无所不知的，明察秋毫，神能够找出任何一个罪人所犯的罪，所有的罪人在他面前所犯的罪 没有隐藏，没有遮盖。因此要明白，我们犯的所有的罪，无法逃避上帝圣洁的眼目。你认为能逃避，那是我们的天真的想法。其实，任何罪在神的眼中都不会被放过，也不会被轻而易举的遗忘的。于是，约书亚清晨起来，使以色列人按照支派进前来，取出来了，使犹大支派进前来，就取了谢拉的宗族，使谢拉的宗族按照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，取出来的是撒底，使撒底的家世按照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，就取了犹大支派的人，谢拉的曾孙，撒底的孙子，加米的儿子雅干。上帝把这个犯罪的人从众民当中救出来。神不会放过人犯的罪，也不会放过犯罪的人。神要把犯罪的人从众人当中找出来。我们每个礼拜天听到，我们认为不是讲我，不是说我，不是责备我，不是教训我，不是在对我讲道。其实每个礼拜天，神的话语是要临到我们，把我们的罪揪出来。我们拼命的隐藏，讲的肯定是刘弟兄，讲的是王弟兄，讲的是某一个家庭，把自己放在象牙塔里面保护起来，把自己锁在保险柜里面，不是我，说的就不是我。今天神的话语临到我们的时候，就是要把我们的罪从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、伪善中挖出来。约书亚对亚干说：“我儿，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在他面前认罪，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，不要向我隐瞒。”隐瞒真的是无效的，最终还是被上帝从众人中找出来。没有任何人犯罪可以不被上帝所知道的。可能在世界上犯罪被警察遗忘，被法律忽略成为落网之鱼，在上帝那里永远没有落网之鱼，可以说是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亚干对约书亚说：“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，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，200克舍勒银子，一条金子重50克舍勒，我就贪爱这些物件，便拿出来，现金藏在我的帐篷内的地里，银子在衣服底下。”眼目的情欲，看了就着迷了。犯眼目的情欲啊，在圣经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夏娃眼目的情欲，果子诱人；大卫眼目的情欲，看见财富，看见某一些的事物的发生，两个眼死死的盯住那个事物。眼目的情欲一定要小心的，如果不训练自己的眼目，我们看见别人的丈夫，看见别人的妻子，看见别人的车，看见别人的房子，开始贪恋，这是我的劳工多好，这是我的妻子多好，这是我的车多好，他有什么资格开这样的车？又不敬虔，又不爱主，比我过得都好。眼目的情欲使我们慢慢的生出更多的罪来。眼目的情欲是圣经一直所责备的事情。亚干的犯罪好像我们的始祖一样，好像大卫一样，看见了想据为己有，看见了想把它归给自己。所以亚干娶了当灭的物嘛， 这些衣服呀，是要除灭毁掉的。金银呀，是要归到耶和华库里属于神雅干偷到了。这个诡诈可能是说，他在人面前装得很顺服，很敬虔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偷，什么都没有拿，很伪善。啊，这不是诡诈吗？行了诡诈呀，而且还藏起来。他知道这是罪，他知道神禁止，还做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犯罪都是一步一步的来，一步一步的来。眼目的情欲，内心的私欲，慢慢的结出果子来，想办法遮盖罪，藏匿赃物，来逃避上帝的追查。我们看到神还是把亚干从众民中找出来，责备他的罪。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里，银子在底下。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，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，放在耶和华面前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他那银子、那件衣服、那条金子，并亚干的儿女、牛、驴、骆驼、帐篷，以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。约书亚说：“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？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。”这句话很多人读了之后说：“约书亚没有怜悯啊，包容他。”这一章的内容是要把罪除去，罪不除去，以色列人不可能打仗得胜的。罪不除去的话，以色列还会陷入失败当中，更多的人像亚干一样犯罪，违背上帝的命。因此，不是讲你的爱心比约书亚更大，你的爱心比上帝更超越，不要做那个愚昧的人。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，将石头扔在其上，用火焚烧他所有的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，直存到今日。于是耶和华转意，不发他的烈怒，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，直到今日。罪必须从以色列群体中除去，罪不除去的话，群体不可能持续圣洁，只能持续的败坏。这也是教会的惩戒，教会的惩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你是不是像亚干一样？你的不敬虔让教会里的人认为违背上帝的旨意没有关系，不圣洁小事，你不礼拜，你偷窃神的物，你在婚姻当中不断的给别人去灌输婚姻的无意义，自己婚姻烂，还要把自己婚姻烂的观念跟别人说不要去结婚，自己工作中偷奸耍滑，跟别人说我如何偷奸耍滑做工作，依然可以拿到我所要的报酬，炫耀。这样的想法、这样的人、这样的事，和亚干没有什么区别，会让整个群体会陷入罪中。一个人的罪恶不被约束、不反省的话，他的感染性像瘟疫在教会里面蔓延。这个罪要除去的，除去罪是要维护教会的圣洁，保护神的子民，让上帝的百姓重新转向神，敬畏上帝，免得轻而易举的违背上帝的旨意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使我们为自己所做的在你面前认罪，我们轻忽的生活，轻看你的旨意，随便的犯罪所带来的影响力极大，让对的弟兄姐妹也因着我们的无能无力做了邪恶的事，感觉犯罪无所谓。主啊，让更多的人陷入不洁当中，我们有罪了，求主借着话语苏醒我们的心，苏醒我们的灵魂， 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门。